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天空的孩子，想驾驭云海的房子，昨天的泪，明日的伤，彩虹就在前方，冒险现在开始。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不知如何做题，但是又不得不做。这个时候如果身旁有人陪伴我们，虽然可能不能替我们做决定，可以给我们建议，然后让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孤孤单单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特辑专门邀请了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的父母还有孩子们一起来探讨面对高考。那么今天来到了初分了，初分之后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哇，我觉得好像在中国是一个好大的难题啊，就是填志愿。
今天讲这个明确角色，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孩子的志愿填报的父母的时候呢，我就很想问一下在收听节目的父母，假如你的孩子想选一个他喜欢的专业，但学校名次不高，而去更好的学校却只能服从专业调剂，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跟你的孩子讨论呢？我问这个问题看似在聊志愿怎么填报，其实在聊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教他怎么为自己负责。高考是一个他要学习如何为自己负责的很重要的关键啊。如果家长们你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就会变成一场痛苦的拉锯战，因为很可能你在剥夺一个你从来没让他练习过的东西，就是决定权。你如果从来都没有给他有这样子的练习，在高考这一刻其实就会比较严重的拉高你跟他之间关系的痛苦。
其实好像是一种权力的角力，对不对？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父母是很担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选择学校志愿可能影响你之后的人生发展，所以父母可能真的有点不放心。
既然也提到了父母其实在高考作为一个学业生涯的关键转捩点那种不放心哈，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想要邀请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请你回忆一下你18岁时想做的事和你自己父母当时的态度。当时你爸爸妈妈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他们是尊重的吗？他们是理解的吗？还是说在那个时刻父母是替你做决定的？那如果在那个时刻你的父母是为你做决定，我想你走过来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心里面会有很深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不行的，我还不行的。很多父母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被自己的父母安排过，否定过。你当年有多渴望被爸爸妈妈理解，被爸爸妈妈信任，你现在的孩子现在就有多渴望。可是我们人往往就是容易遗忘嘛，就是当年自己所受到的伤啊或者是匮乏的啊，转身就转到了孩子身上了。
也就是说呢，父母替孩子做决定也未必是错的，因为父母很了解孩子，所以给孩子做了一些的决定，诶，孩子也在那个专业里头发挥得很好，毕业之后他也很顺利的找到工作，人生好像也进入一个坦途当中，但是他错过了一次很重要学习的机会，就是在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人生关口，他没有自己好好的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做决定。
没错没错。所以真正让家庭陷入角力战的 不是哪一个选项更好，因为这个选择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有人就是主张学校优先，因为学校平台好啊，资源多；有人就是主张要兴趣优先、专业优先，你学起来不痛苦，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不是现在在讨论哪个选项更好，而是谁来做这个决定的问题。我吃过的盐比你多，这种话就再也不要再讲了哦。
千万不要讲，现在的 Z 世代是不要听这种话的，而且吃盐是不健康的。我记得有个孩子就是说，现在谁吃盐啊，盐是很不健康的。其实就是不想听。那我想问梁晓老师，因为你也是一位母亲嘛，将来的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想读了专业，但是那个学校不是不理想，可是对比可能他的分数可以上到一个更棒的学校，可是如果去更棒的学校不一定能够读他喜欢的专业，你会给怎么建议呢？
我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想逼听众朋友们照我这做啊，但我觉得我想撇下专业身份去聊一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会选一个好学校的冷门专业还是一个普通学校的热门专业。我自己的偏好是学校，这是我的偏好。我不知道文慧姐你是哪一个，但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学校的氛围和师资以及你身边的人，因为在这个学校受到一些氛围的影响，受到系统的影响，会去的地方，这些东西比一张课表影响更深更久。可能你会调剂到一个不那么喜欢的专业，但你可以转专业嘛，你也可以辅修嘛。比如说我的本科是学管理的，那因为我喜欢心理学，我就辅修心理学，那我现在真的就成为职业化的心理师了。其实不喜欢的专业，我的想法比较单纯一点，我是觉得跨专业啊、考研啊或者蹭课辅修都是可以补充到的。当然如果孩子真的对某一个专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哇不可动摇的热爱，比如现在有些孩子我观察到他们是从小就想做网红，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成为网红，然后他真的有很认真的去学怎么样表达，然后学一些的 AI 的技术，然后他从小就非网红不可。除非是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他已经立定心志，我就会重新考虑。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也会选择学校优先啊，因为我绝对赞同梁晓老师说的。而且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读了专业将来毕业不一定在那个行业里头工作呢，
是
对不对？那么一个好的学校，它的师资、整个学习的环境还有同学啊，你会发现你的视野会宽阔很多。
如果文慧老师，喜欢的专业和现实利益冲突怎么办？就是你是觉得兴趣重要还是钱呢？金钱的前途重要？
这的确是好多父母跟孩子争吵的原因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在现代这个社会，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热门专业呢？
当然有啊。
AI， 但是你知道一年后的 AI， 两年后的 AI又是怎么样的呢？ AI 也可以越来越专业细分，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对，
我真的觉得现在没有一个行业你敢打包票说你现在读是最热门，说不定四年后它已经不热门，或者四年后它可能有更细分到另外一个，例如 AI 里头可能画了十个专项、二十个专项，你学的刚好就不是那个专项，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文慧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完全不看就业，而是说不要太迷信当下的热门。再举个例子，五六年前是不是金融和房地产特别好？完了，
对，
因为金融和房地产根本没办法了。现在
对，那时候土木工程多重要啊，因为盖房子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长远的眼光，首先我觉得学校还有我们如果能够选一个在大城市，因为18到 三岁这个四年，你每天看到听到的正是你大脑最容易被刺激，眼界最容易被撑开的年纪。所以如果你能够在经济活跃文明程度更高的区域上学，然后学校更好一点的话，那么你其实在这四年累积的就不仅仅是很狭窄的热门专业或者是那一点点的知识而已。所谓长远的眼光，我觉得已经不再是我们将未来无法预测的事情放在考虑选项里面，就是这个可能是要但不仅仅是了，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此时此刻的思考，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选一个你为了他可以起床的方向。我觉得大学如果你上的一个专业里连想起床想去翻开书的激情都没有，那个选择就变成你在耗费时间。
其实这个就是回到人生重要的起点嘛，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初心，要有动力。读书也是，你热爱这个专业吗？好吧，那么就算我为了要到大城市扩宽我的视野，我要到好学校可以增加我知识的海洋宽度，但是那个专业我真的是普普通通的热爱啊。但是我觉得学习你可以跳出你的专业，我来学校我就是要学习，我的专业我也把当成是我学习的一个目标，就不是说我热不热爱它了，而是我来这个学校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多学习嘛，所以我的专业我去学，我也有机会去学那些可能我更有兴趣的专业。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你会怎么选择？
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湿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
线上今天，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人生选择题。
我最近才跟我一个大学的师弟聊天，然后他本身是学税务的，那后来他就成为了创业家，他已经就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已经毕业十多年了，接近二十年。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吐槽，他说师姐，他说现在大学毕业生个个出来面试，他是创业家嘛，他有自己的公司，他说那些来面试的大学毕业生一上来就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公司的现在这个应聘的岗位的内容对不上口，请问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师弟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毕业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因为他讲到这个问题，他就开始分享他当年自己创业的历程。然后我师弟他是那种没有很多资源的，也没有人脉，就是凭着刻苦耐劳，在没有机遇的时候撑着熬着。他作为一个本科生，他跟着工厂里面的工人做最基层的搬搬抬抬，真的就是每天加班到八九点，跟工人一起睡觉，跟工人一起吃饭喝。然后在疫情的时候机遇来了，然后他就紧紧抓住，他跟团队的人就一鼓作气，然后他跟我说，师姐，其实我啊能成功就是傻人用傻方法，并不是靠着多高的学位和专业，也有我这一行的以前是学土木工程和学计算机的，这个跨度很大吧，可是他们就也是在工厂里面做这种最基层的。我听完我师弟的分享，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有感触，人就是这样，就需要有一些确定感，希望一锤定音。可是我师弟的故事，他的人生遭遇就告诉你，人生不是一锤定音的， 如果你真的去问那些在职场中做得很不错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大学教给你的最值钱的不是那些具体的知识，对于我师弟来说，就不是具体的税务的知识，而是你怎么思考问题，怎么搜集信息，怎么表达自己，怎么跟人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大学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嗯，我听到梁晓老师这样分享，文慧也分享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新闻，那就是现在非常火热的 AI 嘛。咱们中国有一个小伙子啊，在云南的一个小地方，他自己呢应该是用了10天吗，然后用了不超过5000块做了一个 AI 的短片，3分多、火到世界，连外国好莱坞那边都有人在追问这个视频是谁做的，最后找到中国这边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视频在海外呢超过千万的点赞跟点击，大家就很好奇了，这是谁啊，一个小伙子，原来他的专业呢是干啥的呢？他是中专毕业而已，然后他是一个婚礼摄影师。
哇，跨度好大。
对，他学 AI 才学了还不到半年，他因为帮人家拍那个婚礼，所以他有他的审美观，然后你知道拍婚礼那些照片还要编个故事啊，新郎新娘，对，所以他有那个故事的创意，所以就算 AI 怎么流行，还是需要你这个人有你的创意，然后有，
没错，
对，有你的这个点子，有你的美感，因为那个 AI 你要告诉 AI 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希望呈现什么画面，这些是你要告诉 AI 的。他是10天手搓一部 AI 短视频出来。刚才你在讲你师弟的故事，我就想起这个小伙子，他中专也绝对不是学 AI，他中专学的好像是跟机动工程有关系，所以他当过火车司机。
哇，
接着就去当婚礼摄影师，你看那个跨度有多大，
好大好大。
然后现在他做了 AI，然后成立了一间小小的 AI 视频公司，真的，所以是那种动力，就是他有肯试的心，然后他自己就不眠不休去尝试，然后就做出了一些的结果。
真的太棒了。你看，就回到刚刚在抛给听众朋友们，如果当时你18岁的时候，你的父母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说你的梦想和期待，而不是直接跟你说你不懂，然后我吃的盐比你多啊，你的人生可能就真的会不同。所以我觉得填报志愿这件事情是父母又一次要学习放手的功课，从以前走路的时候松开手，然后上学的时候让他自己上学，到现在高考志愿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次的决定你觉得会影响到他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方向，可是事实上当你觉得很害怕孩子走弯路的同时，你真的没有办法替他把路走完。你想想看，那个刚刚文慧老师举的那个 AI 的天才例子，他的父母能想象到他现在可以走成这样吗？
而且他是在一个小地方，他还不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头，但是他有这份心，网络世界就算你在一个小地方，甚至可能因为分数的缘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到大城市更好的学校去学习，可是只要你里头有一份学习的心，不要浪费这4年，你的世界还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到了18岁填志愿，父母能够放手是我们鼓励的，但是如果父母突然要让孩子自己决定，那种感觉就是你把缺少练习的后果全部现在就丢给孩子承担。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父母请记得我们还是需要担当信息搜集的责任啊，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帮他做决定，负责收集客观准确的信息，不要夹带私货，就是你不想要他上那个学校，你就说那个学校不好，这种叫夹带私货。我觉得父母你是可以整理近3年各个院校的录取位次的，请注意是要看位次，不是看绝对分数，然后查清楚目标专业的课程设置， 就业方向、考研比例，我觉得这些是父母可以去担当的。也关注一下招生简章吧，因为每个学校的招生简章里面的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说最近有了解到就是一些外语语种的或者单科成绩的这些特殊要求，你要搜集一下、搜集这些信息，不是把所有信息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消化，因为你几十页的表格甩给他等于就是让他再做一份功课嘛。重要的是你要把信息都翻译成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然后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吧，他是一个孩子的家长，他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会试着分享自己对各行各业的真实认知。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不会夸大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医生、教授这些行业有多好，但是他也不贬低那些做电商的。以前电商不是那么被重视和受欢迎的时候，他也不贬低，甚至他会让孩子去接触他人脉之中的职业人士，对某些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由这个朋友去做一些的解释。在这种跟孩子的分享对职业的了解的以及各行各业的信息的过程里面，也主动跟这个孩子说，孩子，这是我的印象，不一定对，但是你可以多一点的去了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是愿意为孩子们去做生涯规划，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生涯规划，而且他们是愿意付费去做这个生涯规划、如果手头有一份钱，肯定家长就会放在孩子身上。我一些中考和高考生的父母会跟我讲，老师，其实孩子是很需要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提点或者是点拨。那我自己也蛮感恩的，就是有个别孩子因为接收了我的服务，我的心理咨询，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就了解到心理咨询的工作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这都是很好的体验。后来有个别的来访者，他们因为体验过就考上了知名大学的心理系，然后也会表达恰好的时间点，恰好的人在迷茫之中就寻求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个服务现在是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能够让青少年早一点的看到职业的样貌，做好生涯规划。
谢谢梁小敖老师、今天就是跟我们说呢，父母不是孩子的人生导演，父母呢，只是呢，帮助孩子、陪伴孩子看世界。其实父母成了孩子看世界的一扇窗，这个窗子要给光线，它不能够挡光线的。谢谢梁晓老师，谢谢您。
也许你身处黑暗之中，快记不清当初的梦，低下头，两手空空，像人若是般心痛。世上每个人话题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张开双臂迎相逢，但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不要迷茫，不要慌张。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月亮缺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如愿陪在你身旁。像每个人话题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张开双臂相逢，但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 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天亮睡了身旁。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不必迷茫，与你一起开卷
人生选择题。